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50国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如何为非洲指明方向。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登场，5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峰会将围绕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展开。过去10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在非洲签署价值7000亿美元以上的合约。北京宣称，中国是非洲人民的真正朋友，为贫穷和发展中的非洲谋福利。但国际社会质疑声音不断，担心中国的投资不但让非洲国家背上了沉重债务，而且中国式开发经营会破坏当地的环境。随着国际新冷战格局的出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影响日益具有与美国较力和阵营对抗的色彩。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和停滞，中国的投资承诺以及中非合作前景也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陈先生您好。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破空兄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正式开幕的中非峰会这个大戏啊，至少上个周末其实就开始在北京登场了。我们看到5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陆续提前抵达，欢迎人群呢在机场是载歌载舞，习近平忙于接见各国元首，中国官员呢穿梭于各国代表团之间，各种宴会、高规格接待等等。中国官媒说呢，这是近年来到访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场外交。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陈破空先生啊，这个国际评论人士认为峰会规模的确叹为观止，但其他世界大国恐怕有不会呢有这样做的冲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他国家跟非洲呢有关系，比如说美国他也举行过就是类似的，美国总统跟邀请非洲国家的元首来举行一个峰会，日本也有类似的，日本跟非洲的峰会。但是呢，就是日本人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正常国家跟中国不同的就是，如果要对跟非洲进行合作，那中国那边更容易，因为它是党国体制、举国体制，一声令下呢，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上，可以跟非洲各国进行合作，或者是拍板一些协议、投资等等。那像美国、日本这样的政府呢，他们是分3个层次。如果是需要投资的话，是需要民间的企业。那民间企业的投资呢，就是他们会注重比较经济利益，看是否划算，这样投向非洲的资金可能有限。第二个呢，就是民间的非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他们主要是做一些人道事业、医疗啊、卫生这些事业。但这些事业的话呢，资金也是相对有限。然后一个层次就是政府层面，就是美国、日本和其他这个民主国家政府层面，如果他们要做的话呢，因为受到预算的限制哈，国会的监督啊，以及这个政府的支出啊等等，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做得很大手脚。这样的话呢，凸显了就是中国跟非洲这样的中非论坛或者中非峰会的这种盛大规模或者是重要性。基本上就是中国方面摆出的姿态就是我是暴发户，你可以欲取欲求，你来了，都知道他们是来要钱的。那中国这方面呢，可以大笔一挥，可以辟一些条子，所以在中国这边的峰会就演得尤其的引人注目。而且呢，非洲国家来了之后啊，都期待有很多的协议可以达成，中国可以投放相当的资金等等。
好的，那么非洲呢，我们都知道是习近平闻名遐迩大撒币的这个主要对象。刚才纽约陈先生呢讲了这些问题，按照中国媒体惯有的这个新闻八股体啊，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中国在非洲现在有一带一路，有10大合作计划，有8大行动，还有9项工程等等。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10年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 在非洲签署的投资合约合同呢，总价值就大约超过了7000亿美元。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北京说呢，中国是以实实在在的诚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敬。那您怎么看？中国一般民众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看待这个自己的政府啊，自己的党国跟这个非洲的合作啊，我想他一定会受到舆论的控制啊。我想这几天呢，也一直呢，在这个中国的媒体里面呢，一直有这样的言论，就是说，哦，这个西方国家，它当然指的是欧美，包括台湾在内，日本这些民主国家，就是说习惯用偏见的方式呢，来看这个中国跟非洲的交往。那事实上呢，这样的这种资讯不充分呢，在整个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面是存在的。但是呢，我想中国民众呢，在看待这个问题呢，更着重在一点，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跟社会的发展里面啊，充满了这个所谓的经济严重的衰退，严重的下滑。
嗯，
那比如说像以中国的金融业来讲的话啊，这个银行金融业呢，还有这些员工呢，被迫要缴回过去的这些薪资，那甚至呢，很多从业人员的福利也被取消，被追讨。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刚刚提到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这么多钱，那这些中国的国有企业到非洲去投资，是谁在后面撑腰啊？当然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银行在背后撑腰。那这些这个现在的大家这个金融环境呢，这个严重衰退，股市不振啊、哦，然后呢这个以前是被认为中国金饭碗的金融业呢严重的衰退。那这样的钱呢？现在呢还拿去非洲做投资？我想中国人民呢，可能更在乎的是他们内心的相对剥夺感嘛。现在大家都这个在讲什么躺平啊，这个内卷啊，但是呢中国的党国政府呢，不向社会呢，来思索这个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恐怕老百姓心里面会想的是说啊，这些党国精英呢，真的不是在搞民主哦，这个人民民主是讲假的啦哦，就是说呢，把钱呢，把政策呢，是往这个战略往上啊、根据领导人的喜好呢在运作，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从头到尾就不是面向社会，它完全就是根据领导人的政治喜好在做规划。我想呢，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应该是内心里面都想这个问题啊！你既然有钱去非洲大傻逼的话，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来发展现在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跟福利措施呢？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那么，赖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在台湾中国政府呢经常说台湾呢搞凯子外交，就是说呢也是为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利益呢，不惜呢这个大笔的向非洲、向这个太平洋一些小的岛国来撒币。那您认为跟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投资规模相比，您认为台湾的这个撒币跟中国的撒币两个方面有什么这个不同呢？
那的确，台湾在民主化这个之前呢，台湾的政府对这个其他国家的援助里面呢，也经常啊，在过去里面被冠以这种所谓的金钱外交啦、资教部外交啊等等的。但是呢，这几年来呢，这几任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在民主化之后呢，我们也体悟到说，金钱外交不是一个万能。我们现在呢，这个对外对世界的援助呢，我们更着重就是跟民主社会接轨，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投资尽可能要符合对方的基层社会的需求，而且呢，不仅是给资金，最好就是能够扶贫，能够让它永续发展。也就是说，给你钱呢，不如给你技术啊。我们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基层社会的治理，基层社会啊，他提出他的需求。那台湾呢，透过民间机构呢来对他做援助，这样的模式呢，可以让基层社会呢更有这种自主发展力，而且呢，甚至可以在当地呢，可以改变他们当地这种所谓的独裁的政府。
嗯，
这就是一种国际社会的一种援助的一种新的模式啊。台湾现在最典型的就是说，在非洲里面有一个国家叫索马利兰啊，不是索马利亚，是索马利兰。
嗯，
台湾呢，现在在跟索马利兰的这样的援助当中呢，就是要展现这样的民主成果。那希望呢，就把这个民主经验呢， 相对于中国的这种这种一党领政的这种一党独大的经验呢，能够把它做一个怎么讲一个极大反差的对比啊，来对照这个民主社会的可贵。我想呢，这个中国对于非洲的这样的援助呢，一直有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什么叫做新殖民主义？当地很多非洲国家有50个国家啊，有很多国家跟中国有搞合作。这些国家呢，形式上它的主权是独立的，但是它根本没有办法自主啊。首先，中国的这个对当地的政府的贷款啊，基本上是跟当地的权贵呢私底下秘密做协议的。哦，所以说呢，到底这个贷款的金额有实际运用在发展上呢，我们不得而知，它是一个不透明。
嗯，
那所以说呢，就衍生了一个当地的权贵，这个就是。那第二个是说，那中国的企业在到当地去啊，他呢做大笔的贷款去，贷了很多的基金去，可是呢，他要求的是当地政府，非洲国家有的是矿产嘛，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来做交换。但是呢，还有这个中国所签的这个合同当中，到底有没有做到他合同里面他答应该做的事情呢？还有就是说，我要讲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呢，中国的企业呢带技术、带劳工去，根本没有聘用当地的劳工，或者即使有聘用当地的劳工，当地劳工的这些工资的环境、就业的状况、安全的状况呢，我想呢，中国的这些国企呢，跟当地政府的联手结果呢，很多的这些妇女跟儿童的这些损伤呢，乏人问津啊。我讲的这些事情呢，全部都在国际上很有权威的媒体全部公布了。我就以刚果为例，刚果的妇女跟儿童的被迫害的情况呢，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好，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讨论这个中国开发经营非洲的这个模式问题。刚才两位嘉宾呢，这个分别讲述了他们对中非峰会的一个大概的总体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网友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一位网友呢叫华荣啊，华荣，对，他在这个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这个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丐帮聚会。”美食美酒美女一年一回，机会难得，又吃又要又拿，谁不来谁是傻瓜。 Pete 说发钱大会，骗吃骗喝，还要求贷款，然后就是债务减免。 Chris 说2018年拿出来600亿美元指明方向，六年之后的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底库。天地良到底是习指明方向还是钱指明方向？钱一撒都来，就好像对着一群鸡撒碎米一样，鸡吃完米马上就散了。没有钱，谁都不会把习当回事儿。即使习自己认为自己是根葱，也没有谁拿他来呛锅哦。看来大家关注的啊，我们的网友关注的都是中国大撒币的这个问题，对非洲。那么非洲值不值得中国投资，值不值得中国撒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援助有没有给当地非洲人民造福呢？这个答案呢，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就连最敌视北京的人可能也无法否认，中国的援助的一些啊基础设施工程呢，是非洲当地急需的。一些非洲领导人在北京表示，只有中国急非洲人民所急，替非洲人民谋利益。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为什么其他西方富裕国家对于投资和援助非洲没有北京那么热心？至少表面上来看啊，为什么只有中国似乎不太考虑经济上的投入产出的效果啊，这个大手笔的援助非洲呢？
首先呢，看看中国投资非洲究竟有什么效果。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确在非洲各国了搞了些基础建设，修道路啊，修桥梁，修这个铁路啊，还有这些建筑物等等，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成就。但是我们知道，在二战之后啊，美国对欧洲或者日本啊有一个计划叫马歇尔计划。那我们对比一下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计划，我们从效果倒过来看，“一带一路”计划推广之后，尤其推广在非洲，我们没有见到中国在非洲投资，或者是“一国一路”投资、“一带一路”投资之后啊，有任何非洲国家因此富起来，没有一个国家摆脱贫穷，反而是陷入了这种债务陷阱的恶性循环。但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说到西欧锁地到日本锁地啊，都是把战争废墟上的国家扶持起来，像当时战败的德国、战败的日本，还有意大利，还有其他国家都欣欣向荣，重新发展为工业强国。随着不仅是民主制，而且经济也是发达起来，就说明美国当时的马歇尔计划非常成功。那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没有产生这个效果呢？就表面上看到有一些公路，有一些这个基础设施，但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这种开发是掠夺性的，因为中国所得到的是矿山，像这个铜矿铁矿还有呢就是滥捕都破坏当地的资源环境，比如说当地的大象几乎绝迹，因为中国这边的商人急需这个象牙，那边的象牙是濒临绝迹啊，这都是一个国际重大话题。另外呢，中国的这个大型捕鱼船队啊，到了这个西非海岸大肆的捕鱼，也当当地的珍奇鱼种啊都消失殆尽。他们一个《纽约时报》就登过文章，中国的船队一个星期所捕的鱼啊，相当于这样西非国家塞舌尔一年所捕的鱼那个数量还要多。说这是掠夺性的，说最后我们看到非洲并没有因此而富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说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因为中国的投资它就翻新了，成了我们亚洲都知道有四小龙，有什么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但是在非洲有吗？没有。那中国为什么要投资非洲呢？我想它主要是争夺世界霸权、国际话语权。因为我们看看这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后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啊，在北京来往的一般都是欧美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发达国家这些。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来往的基本上都是非洲国家。非洲国家这说明什么？他要争夺话语权，他不可能去领导欧洲，也不可能领导美洲，也领导不了亚洲周边国家，他去领导非洲还可以。所以呢，这是一个争夺话语权，说他不惜代价。不惜代价，当然这里面复杂了，还有一些官员在里面吃水啊、吃回扣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损害当地用自己的、用中国的工人去取得当地啊，爆发了这个劳工冲突，那都不用讲了。就中国是不惜代价的去投资非洲，换取了对非洲的话语权、领导权，在联合国换取53个席位的支持率。所以这两天，金灿荣被称为金政委的这个御用学者，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了换取这些国家说一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每年中国就要花300亿，30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43亿美金啊，就为了换取人家说一句话，这多大的冤大头啊。所以实际上一带一路或者非洲投资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国这边并没有得到好处，中国这边说大傻逼，自己都没有管好管别人，非洲这边也没得到好处，说是债务陷阱，是新殖民主义。所以甚至赞比亚的总统沙拉还说了一句话，说我要西方的殖民者回来，不要现在的新殖民主义者，新殖民主义者只是吸血鬼，而老殖民主义者至少教我们文明，教我们语言，给我们建立医院、建立卫生等等。所以呢，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纯粹是一个话语权的争夺、国际霸权的争夺，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经济价值。
好的，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啊宣传却不是这样，中国媒体宣传呢让国际社会包括自己的本国人民都比较反感，比如像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的援助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粮袋子和钱袋子，切实推动了非洲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仿佛呢中国开发援助非洲只是为了非洲当地的这个利益，只是一种慈善机构、慈善的善举。这些善举呢，如果由美国和西方富裕国家来做呢，大家可能还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中国做这些善事呢，刚才陈先生说的就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因为自己人民的民生你都没有搞好，尤其本国人民不高兴。赖教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我非常的认同了哈，因为我刚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回答了哈，就是说，那其实中国对非洲来讲，一直就不是说纯经济考量了哈。以战略来讲的话呢，其实比如说他在吉布地那边有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啊，那简单讲，他对吉布地对这个非洲东北角那边的这个吉布地呢，他把它这个做很多的贷款之后呢，那当地的这个海港也变成是中国的军事用地。那像在肯亚那边也是有一个港口，在坦桑尼亚那边也有个港口。我还讲半天就是在讲这个是中国的战略考量啊。中国的一带一路里面呢，其实从它的海南岛开始，一直到柬埔寨，一直到缅甸，一直到孟加拉，一直到斯里兰卡，一直到巴基斯坦，一直到这个索马利亚到吉布地，它整个就是要把这个把这个阿拉伯海啊，整个印度洋跟南海呢，把它串联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战略的珍珠链，它来控制军事的航线以及这个贸易的航线。 因为呢，从印度洋到南海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像原油的这些贸易的往来啊等等的，它其实就是借由这种我们讲的这种债务陷阱，然后来获取一些所谓的港口的这个所有权或者是控制权，这就是它经济以外的考量。那经济的考量当然就是说，哦，比如说它现在在讲这个能源经济，那它当然就要控制，因为非洲有很多的矿产嘛。所以他就是必须要从非洲里面来得到一些矿产的控制权。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讽刺是说啊，习近平呢一天到晚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也用这个概念来看他跟非洲的交往。那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翻了中国所有的这个习近平所讲的任何一个有关对外的文件里面，他始终会讲说，哦，我们是尊这个互不干涉内政，哦，大家呢各国主权独立来合作，而且是互利互赢。那实际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新殖民主义。啊，什么意思呢？他跟当地的权贵啊做联手，然后控制当地的经济发展啊，让那些当地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呢，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进驻呢，破坏了自然环境，伤害劳工人权的不闻不问。那请问一下，这个不是在干涉人家国家一个主权的独立自主吗？对，然后呢，他说互利互赢，也没有互利互赢啊。你看他这一次的这个中非合作论坛里面呢，他已经开口讲说，希望非洲国家。他要对非洲国家做援助，但是希望非洲国家呢能够花钱来买这个中国的产品。那我刚才讲一个情况，中国的国企啊，带着钱到非洲去，第一个，这个钱可能会进了当地党政官员的口袋里面，变成了腐败，而且呢，搞不好还扶助了当地的独裁的比较独裁的候选人呢，进一步的在当选，在选举当中来获胜。第二个是说什么？他的这个中国自己带功能，自己带技术去，当地的老百姓他没有办法得到技术，甚至呢，搞不好工作机会也没有增加。即使有工作机会的话呢，也是一个低工资的情况，就等于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那个悲惨世界一样，可能是妇女劳工，可能有人死伤，可能有人超工时，可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呢不闻不问。对啊，第三个是说，他现在说中国的货品要过去，那大量的廉价倾销那边，算那到处都是那些哦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的比较糟糕的次级的产品，那这些次级产品，那非洲人买来是要干嘛？对，不是品质不好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说，那非洲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非洲有战乱，也有贫穷，非洲人民有消费能力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嘛。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到当地国去，你现在像吸血鬼一样，你把它所剩下来。他本来已经是贫血，你还叫他输血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就是新殖民主义。所以新殖民主义就是说，这些国家虽然说主权都是独立的，可是他根本就是到最后他不是互赖，是严重的依赖中国。那所以说呢，我讲半天就是说呢，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当然，他这个战略考量就是刚刚的那个陈先生也讲得很好，他一直以来就是有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嘛。他这个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从中共在搞革命的时候就有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然后呢，到了整个国际战略里面，从毛泽东以来也有这种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反正就是联合一些中小世界国家来抵抗这些西方的这些霸权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所打的如意算盘。对，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大量的就关于这个中非峰会的看法，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可能不赞同两位嘉宾的意见。比如说一位叫 Rocky 这位网友，他说，你们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影响日益具有与美国较力和阵营对抗的色彩，想多了吧，美国在非洲有什么作为啊？另外一位叫推特判官说，关于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你需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中国是唯一一个支援非洲的国家，非洲被美国西方掠夺了多年。啊，我们看到呢，这是跟啊我们两位嘉宾呢这个观点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网友的评论呢，跟这两位网友的看法还不尽相同。一位叫 Siri。这位观众他说，非洲如果能开发还轮得到中国吗？大航海时代到二战结束，除了南非有哪个国家得到了发展？非洲各国去北京无非就是要钱。大航海时代到二战结束，除了南非有哪个国家得到发展？非洲各国去北京，哦，这又是重复了。 OK，另外一位叫来天讲说，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才不会那么悲伤。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一切都有希望。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人权比中国高。非洲没有共产党，所以一切美好可以期待。 Terry， 他说也正常，现在全世界也就是非洲这些国家能给习近平一点面子了。于次郎说，台湾的12个邦交国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给的金元才愿意维持和台湾的邦交关系，这是美国为了保持台湾最低限度的外交颜面所留下来的。我们这个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一位网友啊叫瑞德克列尔，他说，如果说毛时代中共依靠这些亚非拉与中共性质接近、鼻息相通的专制独裁国家抬进了联合国，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就是希望依葫芦画瓢，利用这些亚非拉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把它推向和坐稳对抗欧美西方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的世界的另一极，甚至颠覆和取代美国主导国际秩序，这也是习氏所谓的百年之大变局。我们这位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援助非洲呢，实际像刚才陈先生讲的那样，实际上是为了这个争夺一个话语权。我们说，如果援助和投资非洲对中国来说有点勉为其难，那就是说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北京需要与美国和西方较力来变苗头。习近平执政十多年以来的这个新时代呢，中非关系是进入了快车道。我们看到4次中非峰会，有3次是在这10年发生的。我来请教陈先生，习近平拉拢非洲，您觉得有没有阵营对抗和争当全球南方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虑呢？
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就像我在第一个问题就讲了，中国对世界想跟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或者争夺世界霸权，但是他不可能去领导欧洲，欧洲的是大多数民主国家，美洲也不可能，这是在美国的影响或者势力范围下。那么周边国家呢，跟中国几乎都是对立的，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这样画条线，菲律宾、越南一过来啊，印度那全都是对立的。如果他要去中亚发挥领导力的话呢，跟俄罗斯构成了竞争，就是上合组织。他再往中东呢，中东可以说一团乱局。他希望站在好像美国、欧美国家的对立面，比如说，如果是中东美国支持了以色列，他去支持哈马斯，站在对立面来，但是也无所作为，就像促成了一个和谈。这个法塔和哈马斯的和解，或者巴勒组织的和解，结果马上就发生了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被以色列击杀的事情，非常尴尬。所以在中东呢，中共也不能够有大作为，他就去非洲。那非洲呢，主要是他在联合国的席位，对非洲是国家最多的一个州，在联合国有最多的席位，有最多的投票权。中共拿来对付台湾或者对付美国，对付其他的这些人权压力啊都有效。那么在非洲呢，中共所做的也是这样。他曾经强调一点，他说我们援助非洲不附加任何条件。他暗示的就是说，欧美国家去非洲援助或者投资的时候啊，希望非洲能够改善人权，能够改进教育，改善人权，那就好像像这些欧美国家做住了手脚。没错，正是这样。两种模式，中共向非洲输出的是一个专制独裁和腐败的模式，他们通过贿赂当地的领导人来取得项目，而且那些领导人的子女到中国来也受到了非常优待，来当留学生，他们也说这是未来非洲的领导人，说中共对他们曲意的讨好。但是美国像日本和欧洲国家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促进当地的人权，另外要保护当地的环境，另外还要保护劳工权益，还有呢就是说对当地的矿山也要进行保护，然后这个投资呢是希望能够当地能够受益等等。美国这些全部的考量之下，很多非洲国家他的领导人是腐败的，有的是专制国家，有的就算是有民主的形态，初步的民主形态，但是领导层也相当的腐败，他们对欧美这些国家青年的模式很难接受。我们也看到这个争夺是很明显，就是以前英国也好，是法国也好，都在那边有殖民地，但是都退出之后，其实非洲陷入了新的灾难。比如说津巴布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津巴布韦是非洲的明星国家，那是由英国的投资、英国的管理。但英国在1980年退出之后啊，由穆加贝所执政的津巴布韦从一个明星国家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啊，简直是无可想象的，跟委内瑞拉一样，遍地的垃圾，整个失败。当时的英国和法国这些在殖民地在内的时候啊， 苏联、中共呢就在背后煽动，什么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叫非洲独立，叫非洲抗议。结果呢，等殖民者走了，中国以为自己的势力可以进去了，但是非洲一片破败，没有改进。叫中国重点援助的这个津巴布韦还有苏丹都是独裁军事政权，后来两个独裁者都被当地推翻，然后中国的一些投资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见效。他所以中国反复的投资为了政治考量，国际政治考量，为了争夺所谓的话语权，就是主持人提到的什么对南方世界的领导权，是否争夺到了呢？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呢其实在国际上并没有起到抗衡美国的作用。刚才有位网友提到说美国其他国家没有投资，其实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前不久才访问了非洲，答应了一揽子的援助非洲的计划，包括日本也是跟非洲举行了峰会，其他国家法国啊他们都有投资非洲的计划，但是这些投资都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有规划的，绝不会通过腐败或者贿赂的方式来进行。说这样的方式君子之道不可以跟流氓之道了同日而语。说中国呢就认为自己可以不择手段来夺取非洲，就好像那个电动车他们不择手段的倾销就可以占据市场一样，同样在非洲他们不择手段的方式啊可以独霸非洲，这是中共的应该说所谓的战略企图吧，特别在习近平时代。
好，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我们新华社这样说啊，说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一直是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成为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有效机制。那么中共官媒呢，官方宣传中非峰会对于全球南方的重要意义，就彰显了习近平充当发展中国家领袖的这样一个欲望。来请教赖教授，有人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呢，彻底背离了邓小平路线，回到毛泽东的亚非拉朋友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句话的意思，我会把它解读成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邓小平的时候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呢，其实是为了建设中国以外的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他跟世界各国呢不搞结盟、不对抗。他为的是中国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发展，我讲的是80年代那时候邓小平，所以他是独立自主。那毛泽东时期是一边倒，一开始是一边倒，后来是反美又反苏嘛。那个时候呢，这个那时候的这个毛泽东呢，一开始就是一边倒跟苏联一起对抗美帝国嘛。后来呢，他自己跟苏联也闹翻了，所以呢又反苏又反美，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呢讲个这个重提所谓的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就是欧洲啊这些啊，一个就是所谓的非洲嘛。那当然就是他就是认为这个要拉这个就是要跟这个所谓的非洲国家站在一起，然后呢试图去争取欧洲内部这些反美国的国家嘛。啊，所以说呢基本上呢他当时候呢就已经在重视亚非了，不过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是这个中国呢才刚建立，所以说呢新中国才刚建立，那个时候是毛泽东的中国才刚建立，所以他必须要一边倒，那后来又反美又反苏嘛。可是现在呢这个习近平的做法呢简直又是回到对抗嘛，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当全球南方市场的头，他甚至想跟印度来抢这个全球南方市场的这个所谓的发言人，他一直就想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就对了啦。这个就是他一个像，所以说呢，他基本上呢，习近平所做的方法跟邓小平不太一样哦。这个习近平是到处去树立他的敌人啊，他的这个战狼外交赫赫有名。这一点呢，可能呢他是超过了胡锦涛跟邓小平。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个习近平不是只有在对外里面想要改变邓小平的做法，基本上他不把邓小平放在眼里了，他心目中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
对。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David Smith 3331说，拿着老百姓的税收扛他人之铠当然容易了，帮助他国人道是好，但自己国家还有那么多人道危机，怎么不拿官员的私产帮忙啊？自己老百姓的收入不提升，怕早饭乘着全球化的风提升人家非洲人的收入去了。另外一位呢是长长的俄文名字我叫不出来啊，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非洲援助基础设施，然后在非洲的某些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些中国共产党在非洲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非洲的军事设施建设。 最后狮子先生说，中国在非洲通过基建换非洲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中国早就已经产能过剩，非洲基建也只不过在输出产能，国内居民的消费力是严重不足的，贫富悬殊，内循环带动不了经济，只能指望外部。好，我们感谢陈破空先生和赖荣伟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